能够来到你面前，你要用你的话不但是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也要照亮我们心里面。我们在你面前就献上感恩，求主的灵用你的话来照亮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认识你的上面能够更加的清楚，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脚步更加的坚实。感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进入使徒行传的第三课啊，就是内容的第二课啊。前面第一课是主要是讲概览啊，第二课，那前面第一课一二三章主要是讲到预言圣灵的降临，然后圣灵降临，圣灵的喜，圣灵降临以后开始推动圣灵的工作。那这是三章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预言圣灵的降临，圣灵降来下来以后必得到能力，耶稣的预言。第二章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下来了，门徒的的确确得着了能力，然后开始传福音传道，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圣灵的工作继续的推行，开始有医治，有传福音啊，也受了一些的抵挡。那这是前面三章。到第四、第五、第六章，圣灵的工作进入了第二个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和教会有关。前面一二三章主要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先拣选信徒，然后建立教会。那在这一点上，你会想起旧约，旧约圣经，上帝先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他的儿子以撒、雅各，十二个支派，把这一个拣选的民族最后变成一个国家，成为上帝的选民。那在新约的里面，实际上圣灵所做的工作和旧约是相似的，圣灵降临拣选属他的门徒，然后这些的门徒要建立成为教会。那这个教会是属神的子民啊，成为属神的人啊，这个是一个 pattern 啊，从旧约到新约，这是一个翻译成中文叫什么？一个模式，一个模式。旧约和新约是一个模式，都是这样的。那在同样一个模式的里面，也有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四章、三章的圣经的里面，在教会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会发现有三个方面的重点。第四章的重点主要是教会的形成，教会形成，圣灵感动，开始形成教会。到第四章，到第五章，教会的纪律，你会想到什么？想到哪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呼召出来以后，成为耶和华的子民，然后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开始学习耶和华的律法。在学习耶和华律法的过程的当中，上帝的哪个方面显现出来？公义、威严和对他选民的这个叫教导，也加上后面的惩罚，都在这个里面。要建立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这个是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让他成为神的选民的一个条件。我呼召你们出来，你要成为我的子民，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不是只是用一个大的能力把你这些人拿出来属于我的，我变成黑社会老大，不是的。他用他的全能把他带出来以后，要把他们造就成圣洁的子民，才能够真正是属于神的。那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神是这样做，在新约也是这样做。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你会看见教会的纪律，然后到第六章教会的健康。什么才是健康的教会？上帝执行完教会的纪律以后，上帝要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开始设立祭司、设立领袖、设立祭祀的条例、设立很多的规矩，然后这些人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子民。那在教会的里面同样，上帝也设立教会的规矩，在设立教会规矩的里面，上帝有他的心意。在旧约的时候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十二个支派的会众，在新约的里面上帝也有在教会里面设定不同的职分， 让这些不同的职份配合在一起，让他这些人真正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个结构是一样的，这个模式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它展现的方式让我们看起来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过程的里面，读圣经、了解旧约、了解新约，对我们了解神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些要了解。然后你会看见为什么这一步是这样走下来。好，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啊。那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们就进入这个内容来看，看第四章教会的形成哈，在这个里面。那第四章的里面呢，前面第一节到二十二节，还是讲到这些的使徒们受到了官府的逼迫，但是呢，神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继续的传神的道啊，还是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被逼迫救出来，你会想，你大概会想到哪一个过程？在埃及地，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很相似的。然后呢，他们继续传神的道，继续要把耶和华的子民收在耶和华的名下。那这个耶和华的名下，不再是肉体上的所谓的犹太人，不再是民族上的所谓的以色列人，这个收在耶和华名下的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拣选的这一个范围是在圣灵的工作的这个大的范围的里面，将来会到外邦，在这个时段这个时间段还在犹太人的当中，但是这个范围已经超越了以色列民族这个血亲的这个范围。那将来这些人都会成为耶和华的子民啊，那是第四章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在这个一到四节又讲到门徒又多了5000，和前面那个门徒多了3000不太一样，不是数字越来越多，前面多了3000意思是圣灵的能力降下来，让很多人悔改归向他。后来门徒又多了5000，是指到教会的建立的增长。这两个数字的代表的意义不是太一样啊，不是越来越多的那个意思，因为将来还会更多。为什么他没有讲数字？讲到教会的建立，这两个数字有不同，重点是不一样。教会被建立起来，门徒又多了5000，所以教会开始被建立起来。那这个是根基。然后到第5节12节开始，他们被抓了。啊，这个审问他们，耶路撒冷聚会开始审问他们啊，那这个是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有一句话我曾经讲到讲过，在这里面我再次强调一下，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这一节经文是非常要紧的。那这节经文和哪一节经文配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节经文和哪些经文配合？福音书，约翰福音，耶稣讲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在彼得的口中，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再次的印证。为什么要两次印证？为什么要两次Double confirm？ 神所要做的事情，他要确定的事情，那是两次，两次就是绝对的，两次就不能改变。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若不借着他不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他不能得救，天下人间只剩下这一个名可以得救，唯一的救恩这件事情是绝对的。对，那为什么 我在这件事情上再次这么强调？因为在这个时代开始有些人走向普救论，有些福音派的领袖走向普救论，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啊！我不提名字，在整个全球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福音派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美国人走向普救论，不需要透过耶稣也可以得救，其他宗教的，伊斯兰教的，佛教的，不信主的，你只要敬虔你也可以得救，非常危险。在华人的基督徒里面，现在还在世的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老牧师，我也不提他的名字，现在他也是普救论，他说耶和华见证会的摩门教的也都会得救。所以这些事情大家要千万要小心，在这个时代开始冲击这个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叫什么？叫做多元文化，叫做什么？叫做接纳，要彼此接纳。你们基督教太狭隘，太这个霸道，只有靠着你们这个信仰才能得，我们就不能得，就怎么可以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这个事情开始妥协。哎呀，你好，我好，我也可以，你也可以。这个是整个信仰的垮台的开始，要特别小心哈。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节经文和耶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所讲的经文配在一起，是绝对，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得救，那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好，这个我是重点强调一下哈，让大家了解这一点。所以在外面你们有可能去传福音，有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挑战，有可能有些人会劝你们啊，不要这么坚持。圣经经上说，不是我要坚持什么，经上这样说我就这样信啊，这个是很重要。好，后面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些的宗教领袖开始审问使徒，那他们对使徒的认识呢，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这些小民呢，胆子很大，可以在圣殿里面讲耶稣是基督，他是救主，要阻挡他们。但是呢，他们又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又不能否定。那这些宗教领袖就威胁他们，禁止他们说不要这样说。他们的回答，大家看十九节，彼得、约翰怎么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在这一个点上，我请各位信徒、基督徒，你们在神面前要特别的留意这一点，到底我们在听从神，还是在听从人？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容易听从人的，我们容易的。那听从人不听从神这件事情，会造成我们信仰偏离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在这边。所以凡事听了人以后，你都要回到神面前来做什么？来做什么？来印证到底这个事情是神透过他，还是出于他自己。你们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个对你们灵命的这个成长，对于跟随神寻求神的旨意很重要。我讲我个人一个小见证，当年我还没有做这个传道人，在读神学，然后呢有一位老牧师就跟我说，把工作全部放下，进入神学院一两年，读完以后出来服侍。那位老牧师是我很敬重的，他这样讲绝对不是他故意的，绝对不是他错，不是。那我听了这句话以后，我就回来，我就问神，哎，他讲的这个话，这位老牧师讲的，我要很小心的来听，要认真的思考，他这样讲的是不是你的意思呢？是你接着他这样讲吗？我问神这个问题，如果是，我要去做。但是我当时我心里是不平安的，我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是不平安的。那经过祷告以后，我看《列王记》，看了，大家还记得耶伯罗安做王哈，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有个小先知去了北国警告他，回来了以后，有个老先知跟他说什么？我也是先知啊，他说你不能留在这个本地，不能从原路回去，也不能在这边吃饭喝水。耶和华对他说，然后老先知说，我也是先知，耶和华对我说你可以这么做，结果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结果他就被狮子咬死了。 OK， 那这段经文一下子就进来以后，我不是说他是那老先知故意骗我，绝对不是，上帝会借着那段经文告诉我，不对，你应当听我的，这个你不应当听，不是他错，不是他的动机不好，都不是，是神说你不要这样做，那我就按照神的心意走到今天。那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不是那件事情的决定的对和错，大家了解不了解这一点？是我听到了神对我的带领，这个是每个信徒在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你的脚步是凡事跟着神的带领走，不是跟着人。你在教会里面学习， 在团契里面追求，在教会里面服侍，最终的一个方向是你直接和神有一个生命的建立，最后带领你的是耶和华，指教你的是耶和华，这个才是你信仰生命最核心最要紧的要抓住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只是器皿，我再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使徒在这个时候他讲这句话，他面对是谁？面对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啊，是当时的有宗教权柄、有国家权柄、有所有权柄的那些的人。但他说听从神不听从人，不听从神，合理不合理你自己想啊。他想没想明白不知道，但使徒想明白了，我当然要听从神不听从人。好，这了解啊，把他恐吓一番就放他走了啊。那这个是恐吓归恐吓，该听从神还是听从神啊，这是在信仰当中很重要的。后面23节一直到37节，教会的建立。那在这个教会的建立里面，他们被释放以后到会友那里啊，第一次出现会友这个词啊。会友这个词呢，现在我们要会友制啊，教会成立的会友制。那会友这个词呢，翻译起来，是用我们现在很明白的话翻。那当时会友这个词是区别当时的犹太教的信徒，因为当时这些人都是犹太教信徒的背景，是在这个背景的下面，他们信耶稣是救主。那这些人要和原来的犹太教背景没有信耶稣是救主的人有个区分，所以用这个区分，他用了一个词，那英文叫做 friends， 到他的 friends 那边，到他自己的人那里去。那是从这个范围来讲，在一个大的犹太教背景的范围，再画出一个小的范围，其实是信耶稣的啊，是这个意思啊，到那里去。那这教会的建立哈，从里面会看，他回到他们自己的人那里，然后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彼得呢，就又讲了一篇道。那这篇道的里面有一句很重要，前面讲到神必会建立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抵挡神的受膏者。他讲的这个事情是必成的啊，28节，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一定会成就。然后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叫你的仆人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大家这个次序千万要小心，要了解他们得了圣灵的能力要做什么，要放胆做什么？放胆讲道，不是放胆医治。讲道需要放胆的，医治不需要放胆的。医治有些人是斗胆的，那个不是从神来的，他就敢说他是医治的，这个是要小心。医治是放胆的，讲道是放胆，因为他讲那个道会刺激人，讲那个道会引起反弹，讲那个道会可能会引来逼迫，所以他需要放胆去讲这个道。然后那个医治是什么？是印证他所讲的道。马可福音16章最后一节，耶稣说你们行神迹奇事，毒蛇也不会伤害你们，这一些的神迹是印证你所讲的道。神迹医治的目的是印证这个道，是为讲道服务的。那这个次序如果搞反了，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干嘛？你就可以得医治了，你就可以得好处了，这个次序是反了，相反了啊。那这个次序在这个时代会经常引起混乱的，大家要小心。我多次提过灵恩，或叫极端灵恩，他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了，他把这个事情把它重点 focus 在那个神迹和医治上，不对，重点是在那个道的上面，神迹医治是为了印证这个道啊，这个次序我们要了解。好，这个清楚以后，祷告，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要做什么？31节，再一次的 double confirm， 祷告以后圣灵充满，然后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是教会建立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是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用神迹、奇事和医治来验证所讲的道、所信的道。这个次序要对。好，后面三十二、三十七节，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凡物公用啊。这个是马克思是从这边来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从这边来的。马克思读过神学的啊，他家里是这个有信仰背景的，所以他这个共产主义是从这里来的，凡物公用啊，从圣经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你信主啊，你信主，你多看圣经，然后你再看这个世界，很多这个世界的东西你一下就看到它的根在哪里，尤其西方社会出来的东西，因为他们整个的文化的背景、思想背景是在圣经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后来他们走偏了啊。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根基一下就看出来。那我跟大家讲这个见证，我信主以后我追求，后来我在这个西人公司打工，全都是西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和他们没有culture的问题，没有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一讲就讲到他老根那边去，就切到他根本那边。我不跟你讲外面那些东西，这个 star 那个 hockey 那个什么，我不跟你讲，我一下切到你根本的东西啊，那他们就会听，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了解这个信仰以后，你会发现在文化当中很多的问题，透过这个信仰会看得很清楚。哎，请进。
打扰您了。
没，不会。喂，请进，哎。请坐。哎，对，请坐。好，那后面的房屋公用这件事情，有一种的解法，有一种解法说呢，当时的信徒，因为你会看神学书哈，要学的，但是看神学书你要小心，神学书里有很多的说法，你要重新要圣经来看。有一种说法说，因为当时这个信徒呢，以为耶稣基督再来是马上的事，可能没有过多久就来了，所以他们就把家产全部卖了。大家听到这个英文所以没有？这是世人的眼光，从世界来的，这是世人的这种的利益的这种的利益使用的这种的这个智慧。耶稣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然后又告诉我们随时会来啊？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耶稣确切的告诉我们12月21号啊，现在说的这个冬对啊，不是人说假如，你现在的生活都会改变，你相信不相信啊？你生活都会改变，因为那个日子对你来说马上就有影响。那耶稣为什么不这么做？他告诉他一定会再来，因为他做的事情不是透过吓我们，让我们出来的那种的人的利益的反应，他透过的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以后，让我们整个生命对他有反应，这个生命的回应，这个才是重点。那个是从你的生命的本身根本里面发出来。我今天会讲这个生命的问题啊，得这个丰盛的生命，会讲这个信息。那这个是要紧，所以那些知道一定会来，想去透过这个，透过自己的一些的行为来捞一些这个，马上捞到一些什么东西，那这个在神面前是不 work， 没有作用。OK， 你看那个上个世纪有很多讲的末日，哎，上好像前段时间那个美国那个牧师也讲末日，还记得吗？他预言什么5月几号，他知道这个事情吗？很多人就卖了家产，然后到处去，末日来了，到处没有来，最后那老牧师这个也没办法解释，这个都是很混乱的东西。那不要去跟那个事情。当时他们卖田产，那时许多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他的，这是生命的改变，也和知道耶稣末日会来的那些意思是指末日的审判，是指将来永生的盼望，不是在等那个日子，在那个等那个日子的时候自己有些什么对策，不是，是因为有末日再来，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个不同的回应，这个是重点。那在这个卖田产的这件事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卖的，没有所有人都卖的。马可的这家里还留着他的楼呢，马可楼，写马可福音的，没有人都卖的。后来彼得他也专门说过，你不一定要卖的，如果神真的感动你，你有这个感动是可以的。有做传道人，不是所有人都要做传道人，
如果神呼召你感动你是可以做的，不做传道人能不能得救？当然能得救的。做传道人一定能得救吗？不一定的。你了解吗？神的感动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才是最核心的。如果神有这样的感动，那我们就回应这个感动，这是一个方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从来没有神的感动，我从来都看我的田产家产比神重要，那就要小心，这个就要小心。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生命到底有没有长进，到自己到底还在拜神还是拜马门，这个要小心了。然后在这个事情当时教会的情况，在当时教会的情况呢，和过去的旧约的背景不太一样。因为犹太人他们所有的当时的人，他们还是把他的所收入的十分之一献到哪里？献到圣殿，他们仍然是献给圣殿的。所以当时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没有经济来源，按照他们自己的原来的背景的里面，他们的十分之一是给圣殿的，这个他们一直持续的这样做。所以使徒他们要做事工没有来源，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让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卖了，这个不是十一的部分，大家了解。他一说卖了他所有的田产，一定不是十一的部分，是 100% 的。他十一给了圣殿，还有十九给了这个使徒，这个新约成立的教会，然后让这个教会开始有经济能力，他们有赈灾，有帮助贫穷人，有为寡妇后面的事情，有些单身，有些这个没有生活这个来源的，他们都会帮助。这是真正教会在经济上有了经济能力以后，他们在一些事情上面可以做的，这个事情的来源是从这里来的。清楚了哈，在背景的里面了解。然后他提了一个人叫巴拿巴的，那后来巴拿巴这个人就成为保罗的同工，他是利未人，卖了他的田产，然后放在使徒面前，教会是这样一个成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信徒，有神的道德坚持，有经济来源，就成立了教会了。第四章到了第五章出状况，第五章出了两个人，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出来了。那这两个人我请问他们受洗没有？受洗了。使徒会不会给他们按手让圣灵降下来？他们两个不按手吗？会的，会按手的。他们有没有圣灵的感动？都有啊。有没有按手以后圣灵的洗？也有啊。有没有重生？没有。这两个人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圣灵的感动、施洗、得救、重生这些的关系，我上次专门给大家画了一个图，这是一个例证，后面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两个例证，在使徒行传的里面都在讲这件事情，被按手，圣灵浇灌，圣灵的感动，结果不顺服，悖逆，欺哄圣灵，最后被击杀。被击杀以后他得救没有？得救没有？当然没有得救了。如果这样能够得救的话，那我还早点被击杀好，在地上走窄路，对不对？早点被击杀我上天堂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的解释啊。那从使徒行传的里面也会看见现在教会所讲的东西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就分辨力，透过这个教导就分辨力。Okay, 清楚了啊。那他们所做的事情，卖了田产，私自留下几分，剩下给了教会，有没有超过十一？超过，可能 50-50 的，可能奉献50%了，那比那个十一的那要好很多了，好四倍。结果是这么一个结果，问题出在哪里？不是钱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欺哄圣灵。他们想透过这件事情要抬高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所以在神面前，在教会的里面存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非常的重要。神不在乎我们现在能做多少，他在乎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单纯的纯洁的心对着他。 将来我们会在神的带领下面可以为神做的更多，但如果我们的心不对，做了再多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因为那个做的多东西是变成自己的功劳，那个做的东西变成自己沽名钓誉的东西，那些所做的东西是陷在罪的里面，那这个是问题。好，就断了气了。妻子来了以后同心合一试探主的灵啊，我们教会有时候大家要同心，一定要同心，不同心就不好，同心就好，那么绝对吗？同心做什么？同心有个方向，他们这两个是同心的，同心做什么？试探主的灵啊。同心不绝对，同心一定是在灵里面，在神的道上的同心，那样的同心才有意义。同心不是同流合污，要了解这一点，一定有神的道作为根基，以神的善良纯全为根基，那样的同心才有意义。这两个好了，被击杀，那在当时，现在为什么不击杀？问啊，现在有没有血统圣灵的人？我问这个问题，有没有？肯定有的，为什么不击杀？来到教会，然后七孔圣灵轰死一个，再来一个轰又死一个，为什么这么做啊？对，时代的问题，圣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方式，都是为了建立信徒，但是那些真正七孔圣灵的人最后是被神弃绝的，虽然在表面上没有被击杀，在将来被永恒当中被弃绝的，在不同的时代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教会能够健康的建立，为的是教会能够真正成为圣徒被成全的地方，那这个是目的，为了这个目的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在当时的时候是可以的，当时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现在神不这么做，他可能会把这个人调到某某地方去，不是立马在我们大家面前啪趴在那边，调到某某地方去最后有可能被神击杀，有可能的，这可能会有的，但不会像这样的形式出现，这个不对。好，可以吗？那可以，以后我们就看十二节，教会纪律实行了以后，后面立刻出现了什么情况？十三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那如果我们教会这个七孔圣灵来偏死一个，来偏死一个，不是增加，可能都吓跑了，这又不敢来了，对吧？那当时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的背景的人他知道很清楚，那是神做的事情，他知道神在这边做事情，他就会归向神。我们现在很多人对神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阶段，还不太了解，所以在我们这个有些外邦背景的需要一点点的渐进的过程，慢慢了解，慢慢了解啊，然后才能够在他这个里面能够更加的清楚啊，这个是过程，所以当时和现在有相同也有不同，得医治，圣灵的能力开始，神的道被建立，神的道被坚持，七孔神道的人被惩治，然后圣灵医治的能力又开始见证神的道，信徒开始不断不断的增加，教会不断的建立起来，这一步步是这样走的。我们西汉教会盼望也是这样，神的道作为根基建立坚持，在神的里面要清洁，要有教会纪律，神在这个教会里面会行他的神迹奇事，教会便被建立起来。所以在教会的时候我讲到我有提过几次，那将来的同工会我们会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教会有清楚的教会纪律，那我只讲了一个点，如果有人犯奸淫他不悔改，不当众悔改，把他逐出教会，不可以在那里，这个教会纪律要有的，那这种事情是大的传染病，在教会里如果不处理，这个教会会垮掉。那其他的罪怎么处理，那我们看着圣灵的感动，但那个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很清楚的。 所以这些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要慢慢学习，慢慢了解，弟兄姊妹要了解理解什么样的教会是健康的教会啊，怎么样向前来走。好，后面大祭司开始把这个使徒抓起来。OK， 那到26节，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按着神的心意讲道，按着神的心意建立教会，结果又被抓起来了？神不保守他们吗？我问这个问题。神不保守他们吗？有啊，后面又把他们救出来了，从圣殿里面领出来。那为什么事先他来抓的时候就不让他抓？为什么费这个周折让他们被抓，然后再把他领出来？为什么？这是一段经文我们要了解的，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真正专心做主的工的人必定会受到逼迫，凡立志敬虔的人必定受到逼迫。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这个世界就是有罪，本身撒旦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就会逼迫，就会攻击基督徒真正属神的人，这是一件事情。神允许这个逼迫出现，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认清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一个光景，然后神再把我们救出来，再告诉我们我们必定可以脱离，必定可以胜过这个逼迫。那昨天我们查经查到这个西安一组，查到马可福音，查到这个耶稣平静风浪，在海上平静风浪。那段经文我特别跟大家也提醒说，耶稣叫他们过到海上去，耶稣知道不知道有风浪，他知道，他就刻意让他们去经历一下，然后他平静这个风浪，告诉他耶稣是谁。所以神会做这种事情的。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你会经历一些的难处，在这些难处的里面，神的心意是让你知道他是神，是坚定你的信心，这是他的目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以为歌舞升平，可能我们就掉在那个陷阱的里面，我们活在那个歌舞升平的里面，就掉在那个陷阱的里面啊。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越来越好的，绝对不是。他大喊 multiculture， 大谈这个接纳，你以为基督徒就以为这个世界对我们开始好了？不是，绝对是逼迫的。那现在这个学校通过同性恋的法案呢，各种的事情开始了。我昨天去参加那小组，第一次看见电子游戏那么可怕。那孩子打电子游戏，我也是看电影。我这个从来不接触的，我也是看电影。哎，不是，你是看电影？他说不是，是电子游戏里面的那些的兵，那些的枪就跟电影一样真实，然后他一打枪就把人打得血肉模糊。你知道那种东西对小孩子的伤害有多厉害，对那个心灵的伤害。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打了电子游戏出来杀人不眨眼？他 practice 过了嘛，在电子游戏上他已经练过了，所以他不觉得什么，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现在的电子游戏所造的那个逼真的程度，就跟真的跟真人都差不多了。所以这种东西出来的暴力的东西、色情的东西，将来对整个的人类小孩子这种的破坏是非常的厉害。你会看见这个事情会越来越演越烈的啊。所以大家有孩子的打电子游戏的，你们要特别警醒，要特别警醒，一定要看好这些孩子，要了解这一点。世界是这样。27节，27节这段经文哈，27到32是彼得又讲了一段话。那这段话的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需要大家了解的。31节到32节，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讲耶稣基督哈，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昨天有一位姐妹问我，我们悔改的心从哪里来？我说神赐的。那我们也告诉他这个圣经的依据，圣经依据在这边，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本身这一件事情都是神赐的，是神的拣选。没有神的拣选，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没有人可以悔改的。所以那些在世上以为靠自己做好人就能得救的那种的说法是 totally wrong， 是完全错的。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做救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他得救，是靠着他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他赐的，能够听到福音都是他的恩典，这个是根基。后面一节非常要，也是非常重要的，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圣灵，什么样的人？圣灵。第二个点，那个真正当神赐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的时候，真正顺从的人，神才会赐圣灵给他。那这个圣灵是重生的，是得救的，那个圣灵的工作。没有顺从的亚拿尼亚撒菲拉没有圣灵的这一个工作，那这个所赐的圣灵是指永久性的，是一直性的、持续性的这个赐给。那我们讲过，在这个原文在希腊文的里面讲到动词的时候是 continue 的，不是一次性，是持续性的。所以神会赐圣灵，一直的、持续的给这样顺从的人，让他们一定可以得救，一定可以得到这个救恩。5章31-32节也很重要，4章12节，是使徒行传里面，我跟大家说使徒行传不是讲历史，使徒行传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有关教会、有关救恩的事情，很重要。圣灵可以吗？这两节经文要留意。后面呢，恼怒，那这个恼怒这个当中呢，有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加玛叶。加玛叶是谁呀？ 他一个徒弟叫什么？
保罗。
保罗有个师傅叫加玛叶。加玛叶是当时在犹太人里面应该是最著名的律法师的教师，教律法的。那加玛叶起来，加玛叶对圣经是比较熟的，加玛叶看起来也不是那种真正抵挡神的人。他在里面在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出于神的必败坏，出于人的必败坏，出于神的必成就。那他讲的这句话是不是合圣经？合不合圣经？合圣经哈。那加玛列他没有信耶稣，他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他可以讲出来？没有信耶稣他可以讲出这样一个真理的话，为什么？所以这个是在罗马书保罗特别讲的，犹太人他们有好处，因为神的圣言先交给他们，他们在旧约背景的当中对神是有一个很多的认识，只不过有的人是悖逆的，是抵挡神，但是那个认识对他们还是有益处的，有 benefit， 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个是对神的认识，当中整个旧约的历史知道，出于人的必败坏，出于神的必成就，神要成就什么一定会成就，这是他对神的认识。但是呢，对神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不是等于就是顺服神的人？不一定了吧，就不等于他一定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不一定。要大家了解这一点啊，在雅各书，雅各特别说，信独一的神有什么稀奇？谁也信，鬼魔也信，却是暂静。知道独一的神，信独一的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和他和神的关系不是暂静的关系，是和好的关系。和好的关系是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与神和好，必须信耶稣基督才能与神和好。那这是一步一步要向前推的，可以吗？好了，这一点讲过就可以了，因为 我怕大家误解这一点，说加玛列这样子所以他也是基督徒，那这个不对。今天讲到会提有个传道人是非常糊涂的，可能也是从加玛列来的，对这个这段经文的误解。好， 后面有一段经文请大家留意，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为什么欢喜呢？看前面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然后他们就欢喜。干嘛？受虐狂，被人家打了又欢喜。为什么要欢喜？哎，后面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苦。彼得前书特别讲过，不要因为自己的罪受苦，乃是要为基督的缘故受苦，那个对我们是真正有益处的。那配这个名受苦会成为欢乐的事情。我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如果你从来没有因为信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因为为神受过苦，我看你的信仰是需要小心的。如果你信耶稣只是为了捞好处得便宜，你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去受苦，你要小心你的信仰。你不但要为这个名受苦，也因为这个名受苦还要快乐，因为你是配得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配得为我们受苦啊。所以曾经有一位信主很久的老子们也讲过，说你没有经过苦难，这信仰很难建立起来，就是你，就是你，感谢主啊。所以神是透过这种方式来建立我们的生命。好，可以了哈。教会进入第六章，一个挑战开始来了，吵架。第六章开始吵架，教会吵架了。第一节发怨言，那发怨言在旧约里面有发怨言，发怨言怎么办？旧约里面发怨言怎么办？有人跟摩西发怨言怎么办？击杀他。但这边不是，发怨言它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教会没有真正好好照顾好信徒，这个牵涉到所谓教会治理的问题。在第六章特别讲到教会治理的问题，什么样的教会才是健康的教会。那在这个里面，使徒他们有没有努力的来服侍教会？有没有努力的来照顾信徒？有没有？一定有。那没有照顾好，使徒没有用啊，开除他们，不能让他们做CEO了，是这样吗？问题在哪里？使徒他们自己检讨，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对的，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在教会里面做神话语服事的人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应当有另外一批同工起来做教会的其他方面的服事，配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健康的教会。这个是很重要的教会的结构，管理饭食的和祈祷传道的一定是这样。如果你去一个教会，你盼望教会的牧师传道整天是管理饭食，整天就是关心这个可以做这个做那个送机场，没有时间让他专心祈祷传道，专心传神的道，你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一定有明确的分工。祈祷传道为事就应当专心，治理的就当专心的治理。所以我们教会有同工会需要这样子，所以做传道人不是不想做，一定要这样子，要做我们传道人身份的，我们自己要了解，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曾经讲道讲过，我最初出来服事的时候，我看《使徒行传》，我就说这个，我跟另外一个牧师说，我说我很希望能够专心祈祷传道为事，他说那是盼望，实现不了，你到教会的话没有办法，所有的事情把你全部缠进去了，你就没办法。那我后面那句话我就没敢讲，就因为没有办法，所以教会就没有办法，因为你不按照圣经去做，你想教会健康吗？你教会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就一直垮下去，没有神的道， 没有专心以祈祷传道，建立这个教会信徒的生命没有根基，教会变成个互助社，彼此互助，彼此帮助，彼此帮忙，那个不是教会，不够的。所以这两个分工要非常清楚，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不晓得我在西番教会能做多久，我不知道将来你们是不是有去其他的教会，你们对传道人的要求千万要按着圣经来看，他是不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要透过神的感动要和他配合，要在管理饭食上，对信徒各方面的照顾关顾上面，要把这工作要担起来，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互为肢体，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大家互相都需要，每个都重要，管理饭食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呢必须要分工才可以，啊，可以吗？对教会的认识，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的根基。后来他们改变了，他们就选择了执事，斯提凡执事是怎么样？他说第五节第四节也有哈，七个执事要怎么样？好名声。第三节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派他管理这事，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就派他管理这事，对执事的要求，恶名声的不能做，没有能力的不行。圣灵充满是指他跟神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不行的，无论他在世界多有成就，他在世界是大老板 CEO， 到教会来就给他个位置高位坐不行，要看他的生命，几个方面都要看，不简单哦。然后来看，这个事情做好以后，整个教会的结构对了。第七节，什么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最终兴旺的是神的道，不是某一个教会。神的道就兴旺起来，然后人数扎增。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道服务，神的道兴旺起来，人数就加增，教会才是真正的一个兴旺。有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后面第八节到十五节，我们下次再会讲这个，重点讲这个。斯提凡被抓了，我放在下一讲。神的道兴旺起来，教会兴旺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有问题来了，好，就放在这个下一次，窃听下回分解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没什么问题。透过使徒行传四五六章，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的纪律，教会的兴旺啊，这些的根基来了解。好，后面问题我们看一下，思考题。使徒因传福音被抓，为何还有很多人信他们所传的道？因为这个道是超越今生的，这个道是指向永恒的，所以在今生这些的苦难，今生这些的逼迫就不算什么。所以我再次说，当我们有永生盼望的时候，我们在今生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的平安才不会被世上的那些的灾难、被疾病、被那些的痛苦所夺走，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在里面。这个是根基性的事情。好，第二，很多人信主后卖掉自己的田产房屋卖给教会公用，是否太极端了呢？不是哈，凭着信心，一定要凭着信心，千万不要走亚拿尼亚撒非拉的路，不要那样子做啊，那个多了以后也麻烦，凭着信心，但是也不能一直没有信心，那个也不行，是吧？凭着信心，这两方面要平衡的。好，第三，亚拿尼亚和撒非拉气哄圣灵被击杀，他们是否仍然会得到救恩呢？没有啊，那这个是容易混乱的地方啊，那就讲那些觉知受局得救的人，他们这段经文他不讲的，他随便糊弄过去，他不敢面对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是要校正那个观点，那个不对的。那我们将会上过罗马书比较清楚了啊， 那个真正一心称义是讲那个。所以你罗马书清楚以后，你再看这个经文，你不觉得有问题了。好，是这样子哈。第四，主的使者带我，有大能被抓坐牢的使徒，哎，有大能就被抓坐牢的使徒出来。我怎么写的这么绕口？为何不仅指他们被抓？两样事情哈，知道你在走神的路，做敬虔的，你必定受到逼迫。世界是逼迫，这世界的本相，让我们不迷糊啊，不要活在一个迷糊的状态的里面。另外一个，透过这个经历，让我们见证经历神的大能，是超越这一切的。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所说的，啊，这个是我们信徒当中啊，生命当中经历的事情。第五。使徒醒悟，忽略了祈祷传道的本分。为何连使徒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被圣灵充满，一直被圣灵充满，怎么会犯这种错误？祈祷传道这是他的本分，怎么会因为大家 complain 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嗯，人是有限的嘛，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我们做传道做牧师的都是有限的，会忽略事情的，会把这个问题的重点会可能会迷失掉，都会的。所以会众彼此的大家的同工的提醒很重要。教会在整个的这个新约教会的里面从来都是猫体的，是几个长老一起侍会的，没有一个独立的说我这一个人我在教会说了算，这样教会不健康的。必须要彼此的 back up， 不是监督啊，不是世上的那些的监督机制啊，三权鼎立，你监督我监督你，不是，是彼此的 back up， 是好的关系里面的彼此的帮助。就像一个身体当中，你互相之间不是制衡的，互相之间是帮助的。那这是教会跟社会的一个区别，但是需要互相之间的帮助，很需要。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帮助教会，不一定是提意见，是祷告，帮助教会。好，最后应用，我们过一下啊。第一个，信仰真道难免有地上的逼迫啊，难免你信仰真道一定会有，圣经说的一定会有，凡立誓敬虔的度日都要受到逼迫啊。信仰真道是什么？胜过地上的逼迫，是靠着神可以胜过的，会遇到逼迫，但是一定会得胜，这是神的应许。好，第二，奉献金钱是信心的什么？回应啊，有信心，但是从来不奉献，手一碰到钱就收回去了，这个信心就不够大，不行。那另外一个，奉献金钱是信心的什么？还有一个是操练，有时候需要操练的。我自己信主以后，我是从十块二十块开始的，没有十一奉献，没有立马的，是后来开始慢慢慢慢的开始学习，这个是过程，是正常的啊，是正常，但是要长进啊。按着信心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乐意的，那这个目的不是钱的问题，重点是我们自己信心的长进，记得这件事情啊。好，第三，得到圣灵感动是救恩的开始，圣灵的感动是救恩的开始哈，顺从圣灵的感动是救恩的什么？那个才是实现的。有圣灵的感动不顺从，欺哄圣灵没有的，顺从圣灵。那这是刚才讲的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啊。为主受逼迫是信仰的什么？必然，你要信主一定会受到逼迫的啊！你信了主一直逼迫别人，那你就没问题，那有问题，那没真正信，一定是要受到逼迫，这个会必然信。好，为主受逼迫是信仰的什么？实践呢？要去实践，甘愿为主受逼迫，靠着主得胜。好，第五。教会要关心信徒的生活，教会要关心信徒的什么？ 灵命，最要紧的是灵命。关心生活也是为了灵命的帮助，你把他肉体喂得再好，喂到80、100岁，最后他灭亡，没有意义的。所有的关顾，所有的帮助，都是为了建造塑造他的灵命，将来在永生的里面，那个才是最核心的意义。好，有没有问题？那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当我们打开你的话，当圣灵你打开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被你照亮。巴不得我们常常来到你话语面前，巴不得我们常常的在圣灵里面祷告，你带领我们，用你的话带领我们，用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的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